要盖死了，你们可别不抢救啊！你就说那个小大夫说的话，他知道。有些人就是你们说的这些，恐怕太离奇，我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一个朋友，你不感觉到自己是有灵魂，不感觉到人有灵魂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但也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见老虎，你怕不怕？你到了这个那边去旅游，在那个山坡上，远远的看见来了两只老虎，你躲不躲？跑不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见了老虎我不躲，我不怕，有吗？有，请你举手。没有啊？那我再问你一句，死老虎你怕不怕？谁怕死老虎？没有啊？那奇怪，活老虎你倒怕，死老虎你不怕，什么原因？比如说你就住在一个山村里边，有两个猎户打了一只死老虎抬回去，哎呀，那个运输太困难了，你正好在山脚下边，哎，谢谢，我们可以不喝水，谢谢。比如说你正住在山脚下边，有几个猎户打了一只死老虎下来，哎呀，我们往回运运不了了，这个扛抬太重了，我们暂时存在您这里一夜，行不行？我们哪怕给您一点报酬，您的人存一夜可以不可以？你害怕吗？死老虎你害怕吗？不害怕，基本上没有问题，可以存放一天。如果你要是到一个旅游地区旅游观光啊，这个人来人往，你看见山上哎下来两个人，你怕不怕？哎，我问问朋友们，你谁怕那个？你出去旅游观光去，到了一个风景区，看见山上下来俩人，你怕的？你谁说怕的？举手。没有啊？如果你也是住在那个山的山脚下的一个村落里边，旁边呢有一个人死了，他的那个亲属说，哎呀，这个死尸我实在没有办法连夜运回去，暂时的存在你家里存一夜，行不行？你敢吗？你肯接受吗？为什么活老虎你怕，死老虎你倒不怕？为什么活人你不怕，死人你倒怕？所以啊，圣经上说人是有灵的活人，人为万物之灵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是莫名其妙，你看到市场上去啊，或者有的时候那个特别在那个农村的赶集啊，赶集赶场啊，人山人海不怕，在那来来往往一点不怕。如果你要是晚上啊，晚上来赶这个夜路，你知道前面是一片坟地，在那个深更半夜没有什么人烟，你一个人走过那个坟地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不害怕的举手。为什么？活人不怕，死人倒怕。为什么？从这里证明人是有灵的活人。如果人没有灵魂，你怕的什么？死老虎都不怕，老虎能吃人的呀。活人我不怕，死人你怕他干什么？所以这几个地方说明啊，人是有灵的活人，人类万物之灵，人类一些个苦恼啊，在世上有些个苦难苦恼，往往是灵里边的饥渴，灵魂没有归宿，灵魂得不到一些个安慰，灵魂好像是没有着落，这是那个内在的一个不安的因素。什么时候哎，我这个灵魂呢、啊、好像找到这个避风的海港，好像一个海船一样，在那个风浪啊这个飘摇当中，我找到这个避风的海港，在那里我这个锚 啊，杀下去了，哎，我这个就风平浪静了，好像是我们的这个灵魂之矛啊，如果也是抛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海港一样，再有风浪我们也就不怕了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平安的。在世上有些个不平安的还有一些个因素，那就是因为圣经上曾经提到世界总有一个末了，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这个物质文明科学科技的这个发达，再怎么样的创造这个世界五花八门，它总有一个末了结束的时候。这一点不但是基督徒这样相信，连唯物论者也承认，这个物质世界将来总有一个结束。可能结束以后呢，那个唯物论说还有一个另外的唯物世界，另外一个物质世界，那是唯物论那样说的啊，那到底怎么样呢？他自己在那推断了。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这个世界总有一个末了的时候，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人都有一个世路走完的时候，都有一个去而不返的时候，就是极祸啊！我们能够活到那一天，这个世界将来也总有一个末了，总有一个结束。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在将近200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这样预言过。我把这一段预言给大家读一读，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节那里开始。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过几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在那个受难前几天，他坐在橄榄山上，有少数的几个门徒暗暗的来问他，问他什么呢？说你降临，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那就是世界的末了，你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他是这么问的，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那少数的四个门徒所问的话。那四个门徒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啊，这样问耶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下面呢，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你们要小心，这是一个世界末了的预兆。我以前就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个地方，说哪有人敢冒这基督的名说我就是基督，哪有人敢这样。现在大哥我们知道有人这样做了，有没有人？我们当中知道有一个人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再来的那个基督，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啊。就在咱们这个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这个人，姓邓，是一个女的，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她就跑到一个那个比较邪的那么一个异端里面去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她说我就是再来的女基督，基督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是女的，她是个女的女基督啊，而且很荒唐，基督第一次来是降生在西方，第二次来降生在东方，所以我降生在东方。我说简直是胡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也降生在东方，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啊，是伯利恒，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离着耶路撒冷只有很短的距离。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在哪儿？以色列。以色列是哪一个州啊？亚洲，咱们亚洲啊，属于咱们东方，不是西方。我说那几个人简直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降生在西方，第二次来降生东方，简直是迷惑人。就这样竟然有人受迷惑，所以这个不要觉得奇怪啊，这是世界末了的一个预兆。还有呢，耶稣基督还说呢，他下面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个也不要觉得奇怪，末了好像这里也有战争，那里也有战争，这个不要觉得奇怪，这是末了的一个预兆。下边还是说呢啊， 因为这些事是一定要有的啊，只是目前还没有到，到来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在前啊那个还难算是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地方，国要攻打国可以理解，民要攻打民，耶稣那个时候怎么就会预言民要攻打民呢？我们看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的战争是民攻打民，南北相打，越南的战争也是民攻打民，南部和北部相打，不是国攻打国，不仅是国攻打国，是民攻打民，这个事情太多了啊！像那个古巴的这个啊，卡斯特罗，那也是民攻打民，很多的地方，像非洲已经内战是民攻打民，911事件更是这样了，民攻打民，不是国攻打国，平白无故就是要杀你。以前呢，这个战争啊是你死我活，现在的这个战争是你死我也死，我跟你一块死，而且是防不胜防。我有的时候我和大家说，我每一次出来，最近这几个月，从六月到现在是十月了啊，从六月到十月好像是就是很少休息，差不多总是在外边，所以总坐飞机。哎呀，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我这个骨头摔断过，这里头有一个金属的东西在那个骨头里边，那个放在里边，我就特意跟大夫要一个证明，我是等那个安全检查的时候，我就是给我把这个证明给人家检查，能看一看，谁知道人家不信，人家证明看看啊，你过来过来，大家大概坐飞机知道啊，安全检查他不放心的，他要特别检查一下。我告诉大家，每一次我这82岁的老头子，每次都得挨他们检查，坐在那里拿着棍子，呜呜呜，上面下面呜呜呜，弄到这里来了。我说这是 not a part of my bone， 嗯哼 ，not a part of my bone。哦，他猫一猫，那什么，好了，走吧，算了。每一次都这样，哎，每一次出来这个哪一次坐飞机都得经过这么一个检查。我就心里想，这几个恐怖分子啊，也够厉害的。就911那一下到现在多少年，动员了多少人力物力。全世界多少的航空公司得多少的花费，哪一个旅客都得这么检查，连80多岁的这个老头子都不放过，每次都要检查，给你这证明白拿那个证明。所以后来我索性证明我不带啊，钥匙我也放在兜里头，手表我也不取下来，反正你得检查呗，何必费那个事情呢？哎呀，我就想到民攻打民呢，这是不是一个迹象啊？你往下面再看啊，下面还有这个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个路加费那里记载还有瘟疫，这也是末了这个现象。以前呢，我看过一个资料，是从1900年开始到1995年，所有的这个记录5级以上的这个地震，比较大的地震吧，从1900到1995，95年间的这个地震的总和呀，超过了1900年以前从人类有历史以来所有记载的大的地震的总和。我再说一次啊，1900年到1995年，95年之间，全世界的这个地震超过了1900年以前人类历史上所有记载的那个地震的总和，比那个还要多。哎呀，我一看这大概是世界末了的，也是一个预兆之一吧。怎么地震越来越频繁呢？那个时候我就记，从1995年、1996年，报纸这哪有地震啊？这强地震我就记一次。哎呀，印尼有地震我就记一次，青海有地震我再记一次，日本有地震我记一次。美国什么洛杉矶什么地方有地震，只要大的地震记一次。后来我和弟兄姊妹说，我不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记了？我记不过来了。从1995年到现在有多少次地震了？数不过来了，这么频繁，海啸、 也是一次再次的发生，这个都不是人类所能够抗拒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将近2000年以前在橄榄山上对着少数的4个门徒说的话，现在好像跟写历史一样，跟写现实的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报道记载一样？为什么？很奇妙这件事情。所以莫怪世上有苦难，没有平安。有些个政治家就像先知耶利米书上所说的啊，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主啊，到那里都是那个行事为人啊，都是在那里这个啊，在那个行事虚晃，有欺骗。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损伤，说是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一些个政治家啊，竞选的时候那个口号响亮极了，有多少人兑现的？地震这些个事情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抗拒的，还有这个圣经上提到这个，还有一些个很多的奇异的现象，像这样的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现在全球的这个气温呢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个也是末了的一个现象。还有这个瘟疫以前我也没太注意，我想大概瘟疫就是什么啊，什么传染病、流行病这些个东西。后来就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而且是这样的，这病症越来越多啊，这个传染的、感染的这些东西，反正我们当中大概都有人都知道，反正是每年老年人都打那个叫什么那个预防流感的那个针，我去年也打过，打完了以后也流感了。很有意思，前几年啊，我2003年以前，我再到了中国。中国我家在天津，住在天津，那一年正是北京流感很厉害，传到天津也流感很厉害。以前那个流行感冒3天5天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一些年长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呢，好，三天五天，3个礼拜了。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在世上，她也病了，我也病了，两个人弄得3个礼拜，在那好些弟兄姊妹看我们，给我们弄着照顾我们，哎呀，简直3个礼拜不断。后来就有弟兄姊妹说，这一次的流感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一次的流感是进口的，因为特别呀，和以前不一样。哎，正好那个时候，这个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弟兄，他叫陈瑞，这个弟兄提前退休以后就做教会的工作，他在这个华盛顿 DC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怎么样？我说我这流感了，现在就起不来。我说你怎么样？说我这也流感了，全家流感了。我说怎么样？现在好了，这一次这个美国的流感不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本国的流感，这一次这个流感大概是从中国传进来的。我说到底谁传谁呀？这是，这是前几年的事情，现在那更普遍了。我想着回到国内去，国内就有些弟兄姊妹劝我，这个空气污染这么厉害，你这个左肺一点功能没有了，就剩你这个右肺一个肺。我现在和大家说，这个左肺的功能早就已经没有了，这样有一个病灶，随时是麻烦，随时会吐血，随时就这样，我就这一个肺了。可是有些人说，哎，这个很奇妙，你这一个肺的人讲话的声音总比两个肺的人讲话声音还大。我说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就是国内有些个弟兄都没盼望我回去，有些个人就说你千万别回来，这个 pollution 这个污染你受不了，万一得有个流感，我们家里就是啊，就照顾都照顾不过来啊，这个啊，你是这个就怕你这个污染根本没有办法，这个东西，这个瘟疫这么一个小的东西，人科学技术、医学、医药这么发达，就是治不了。什么问题？我个人看，这是主来的时候这个预兆，世界末了的预兆之一。因为整个的马太福音24章就是这样说的啊。这下边还有一些了啊，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啊。下面还说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也不新鲜了，是吧？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反正无缘故的只要是基督徒，那就得挨整， 传道人更不行了，被万民恨恶，这也是逐渐在应验。下面还有不法的事增多，不法的事增多。前些时候我给一个国内的一个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了，在天津同学，后来逃难到了陕西，又同学，从陕西到重庆去考大学，我们两个是一路去的。后来到了大学，我在中央大学，我就这个后来就奉献了，1945年奉献，而且那年秋天清楚主的护照要出来传道。我这位老同学呢，啊，这位老兄呢，人家很进步，人家上了交通大学了，到这加州交通大学很进步。这个解放前人家就参加革命了，人家当然是老革命了，这一生都是很辉煌啊啊。后来我们又同了心了，同了心了以后呢，我就劝他，我说我们都到老年了，应当注意归宿啊。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这个就脱开。我说按圣经上看了，有很多的事情都应验了，你看很多不法的事增多，你看中国，你们原来的时候，那时候干革命的时候，那是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解放以前到东北去，那是比较可能要上火线上作战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是把性命都不顾，打出一个新天下来，哪想到现在这个天下，你看遍地的这个淫风盛行啊，人甚至于是笑贫不笑淫，你看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像大学生那个女学生就是靠着卖淫来那个过生活。我说你看这成了什么了。这个老兄呢，人家很有地位，人家就在电话里头和我说了，啊，你的腔调是这样的，哎，这个也不足为怪嘛，打开窗户，换换新鲜空气，新鲜空气进来了，也难免有苍蝇进来嘛，就是这个腔调啊。我和大家实话实说，因为都是老校友、老同学了。我实话实说，我原话跟他这样说的，我说恐怕你官太大了吧，大概你听不见老百姓的声音了吧，我原话这样说的。如果要是说阴风盛行，或者说还可能打开窗户换空气进来苍蝇，这遍地的贪官也是从窗户里头进来的吗？这个老兄不说话了。不法的事增多呀，这个人心的这个败坏，罪恶的一种啊，这个这个一种罪恶的一种滋长，这些东西从圣经里面早就提到这一些。但是呢，啊，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真是看一看这个环境，有很多的让人伤心落泪，甚至于是疼痛难忍的一些现象啊。然后后来我这个老兄呢，这个同学，他也没有怪我。后来我给他传福音，给他寄福音书寄去，他也接受，好好好，好好，他也没有反对啊。因为这圣经上说的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圣经上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全世界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大约有20亿，这是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当然基督徒啊，这个我们是这个基督教，我们称为基督徒，但是那个天主教里边也有相当多的一些个人，他是称为基督徒，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样的一些个人，我相信将来在天上也会见到。还有一些个在东正教里边，虽然他只注重一些个仪式，但是到底也是说宣传耶稣基督的。我也相信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会见到东正教里边有一些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是重生得救，真正的有基督生命的人。这样的一些个人，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将来到天上必然就知道。当然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名义上是基督徒 Christian in name not in fact， 实际上不是，他 他就觉得有那么一个名字，我是基督徒，好像是好像也是一个冠冕堂皇似的，那其实不是真正的。所以我说他自称为基督徒的，现在全世界的统计是21。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什么时候说的？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说的。什么地方？那个荒凉的橄榄山坡上，真是几个人，四个人。这样的预言谁敢说，谁敢讲？而现在果然就应验了，而且不止这21这个自称为基督徒的，而且这个基督的福音救恩正在越传越广啊，越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越多。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就是一个神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张春桥说过一句话，大家知道张春桥，知道这个人吗？年轻的人大概不知道，上岁数人知道。慧玉弟兄，你知道张春桥这个人吗？知道吗？这个很难得，有一些年轻的一些弟兄姊妹还知道历史。张春桥是四人帮当中的军师，摇羽毛扇的那个人啊。张春桥就曾经说过，这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已经完全被消灭了，如果你们再找中国的基督教的话，只有上历史博物馆去找了。这是当初张春桥的这个狂言。现在咱们看一看呢，大概大陆的这个基督徒7000万，他认为消灭了，那是现在是7000万，比那个解放初期大概增长100倍。而说这个话的人呢，张春桥先生哪里去了呢？上哪儿去找张春桥先生？如果想着找他的话，大概到真正得上历史博物馆去找他。这是圣经上的话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应当感谢主啊，在我们 Norwich 这个地方，我听说听见弟兄姊妹说啊，说大概已经信主的人分散在各个的这个啊美国的教会里边聚会。现在我们呢是有我们的华人的教会了，如果要是总数加在一起的话，大约有100人了啊，为这个感恩。但是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据说有8000多人或者将近10000的这个中国人还没有接受救恩。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应该广传福音，应当把福音传开啊。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人生的虚空。但愿我们不到那个时候，早有醒悟，早有警觉，会高瞻远瞩，看到将来人生必然有那么一个结局和归宿。所以有些个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样一同谈论人生，但愿不是一个突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个人活到现在也不是很容易，焉知道不是让我今天就是向着朋友们向你说这几句话。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活在世上啊，年富力强，我正在中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拼着命的抓什么东西，得什么东西，在世上贪图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现在我们精力也旺盛，但是有一天，总有一天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得的越多，丢的也越多。你在这个世界上抓多少，将来就丢下多少。我那个年轻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叫 Why Alexander Wept， 亚历山大为什么哭。那个短的文章里头就提到亚历山大，大家知道啊，希腊的这个年轻的国王，那个啊亚历山大带着一批军队从希腊由西边往东边打，结果是经过了那个以色列，经过了叙利亚地区， 甚至于到了那个北非，那亚历山大那个亚历山大城，那就是这个亚历山大那个时候他们所建立的嘛。以后再往这个东边打，从西面往东边打，越过了那个幼发拉底河，越过了这个底格里斯河啊，再往那边打就打到了这个印度河，到了这个印度洋印度旁边了。哎呀，亚历山大带着军队到了那个印度洋的那个海边上，在那里我亚历山大再没有地方可以征服了，再没有地方可以打了。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哭了，所以那篇文章那个短的那个小说叫 Why Alexander Wept， 为什么亚历山大哭呢？他觉得哎呀，我没有地方可以再打了，整个的天下我都打完打遍了，再没有地方打了，所以他就哭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亚历山大30几岁就去世了，有一个记载是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安葬他的时候，亚历山大有一个遗命，他的那个棺材两边要挖两个洞，安葬的时候要把他的两只手从那个洞里头伸出去，为什么？让大家看一看，我亚历山大是空着两手到世界上来，空着两只手又离开世界的，这是前人的经历。但愿我们会在我们的人生的路途上也要看一看我们的方向，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东西闯荡，知道前面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些个朋友我知道啊，心灵里边有一种叹息，心灵里边有一种悲观，心灵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但是活在人间又无可奈何，强颜欢笑。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士，她感觉到这人生的苦恼，甚至于有些个让她难以胜过的一些心里边的一些一些伤痕，就哭哭了半夜，眼睛啊早晨起来一看呢都哭肿了，哎呀得上班去啊，赶快就化妆洗了脸，化着妆弄得这一看跟没有哭一样，到了公司去了，老板问他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啊 Quite well thank you， 好极了。好什么好极了，哭了半夜，敢向老板说吗？老板问你 How are you？ 不好，我昨天哭了半夜，敢说吗？有多少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这样就是委委屈屈的做人。但愿我们不是把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悲伤悲痛悲观把它隐蔽起来，把它掩饰起来，而是真正的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面前把我们的心敞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我们同走天路。当我们世路走完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搬一次家，搬到乐园里去，与神同在一起，而且是永远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我们的归宿。有一件事情是我年轻的时候听见人讲的，有一个大夫有一次接待了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他说他睡不着觉，那个大夫说这个好办，你就吃点安眠药就可以了。那个病人摇摇头说不行，我吃了多少安眠药，吃的时候见效，不吃了就马上又睡不着觉了。那个大夫就说你好好的这个多运动，加大运动量啊，你这个白天运动的这个很多很疲劳，晚上你就睡着了。他说有的时候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白天多么累，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睡不着觉，还是有这个烦恼的事情。那个大夫跟他出了几个主意都没有办法，后来那个大夫说咱们这个城里头有个喜剧演员，那件事是演得特别的好，几乎每个人只要进去一看他的演出都会哈哈大笑，所有的那个头发都忘得一干二净，哎，就会是挺高兴的就离开那里。你多听听那个演员的那个演出，看一看他的演出，大概你这个就不会有这么多头发就好了。那个病人听了这儿摇摇头，苦笑了一声，你低着头就走了。 那大夫说别走别走啊，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这病人说，你认识那个演员吗？大夫说，我只是他的听证的那名字，我没有见过他。那个病人说，我就是那个演员。朋友们，有好些个时候我们像那个喜剧的演员一样，在人前不敢暴露我们自己心灵里边的一些苦难，能够让别人笑，能够哄着别人笑，甚至不得已哄着别人笑，而自己呢泪向内流啊。在这里圣经上说，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我劝一劝有些个听到几次的或者初次来听到的一些朋友，但愿你不在这个救恩的大厦外边，在那里转来转去，再在那里徘徊。有人说，我得把这个救恩研究透了我才接受，我可以和大家说，你研究不透。你在这个房子外边怎么转怎么研究，你可以量量尺寸多大多长多宽多高，这个建筑多长时间，大约是用什么材料建筑的，你可以研究外边，但是里边你不了解。有没有暖气你不知道，有没有冷气你也不晓得，座位舒适吗？这几个人在里边怎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吗？你在外边隔着墙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么温暖，哦，原来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我所以劝一劝有些个朋友们，希望你不在救恩的大厦外边徘徊，而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敞开自己的心，把这个无价之宝不付任何代价的接到你的心灵里边来。最后我应当再说一点感恩的话，有好多的人就说，看我现在82岁，不像一个82岁的人。大家看我像82岁吗？不像啊。这就是神的恩典，我自己能想办法让我不像82岁吗？有人说你讲话的声音很大，我自己有办法能让他声音大吗？还有人说，哎呀，你还能到处奔走，我自己能有这个能力吗？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这是神的恩典。但愿几个弟兄姊妹、几个朋友们不把神的恩典当成了平常。但愿今天在这里我说的不够周全的啊，求主饶恕我。若是讲的有些个地方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劝一些个朋友们，你早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在世上有苦难，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但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今天的一些听到的朋友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让你这个软弱的孩子，主还能够站在这里，主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因着你自己的慈爱，在这里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孩子自己的话算不了什么，但愿主你自己的话，就是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但愿这样的话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也印在一些朋友们的心中。若是今天有些个朋友们，他们心灵里边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但愿主啊，你就敲开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心门，住在他们的心灵里面。若有人愿意在主面前接受你，主啊，你必定要就是在你的爱当中，在基督的爱里面，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亲爱的主，我们真是看到世上许多的预兆，世上许多的现象，主你自己的话语正在一件一件的应验。主，让我们真是会在这末了的时候，让我们也会数算自己的岁月，数算自己在世的日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是如何过来的，我们前面的路程又当如何的度过。主啊，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更多的爱主的心，会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但愿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今天在主面前，他心灵里面无声的祷告，心灵里面向主的祈求，主啊你都听见，你都看见。主啊，虽然这许多的朋友没有开口，没有表示，但是他心灵里面在神面前的那个呼求，主你知道。愿你垂听这许多朋友们没有声音的祷告，你的慈爱也随着这许多的朋友们，让我们真实知道，在世上尽管有苦难，但是在你的救恩里面，我们就有喜乐。